今天讲到的题目是读经有益，就是读圣经对你有很大的好处。圣经是神的话，我们也知道神就是爱，所以神向人说话，他的出发点是因为他爱我们。如果我们肯留心去听神的话，我们这一辈子，不管我们是几岁，都会得到很大的好处。有时候我们做爸爸的向孩子说话，我们很爱我们的孩子，但是只是我们自己本身智慧有限，虽然想跟他们讲话，对他们有帮助，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不是很清楚，但是神就没有这个限制，神他有无穷的智慧，他爱我们，他讲话就是蛮有智慧的言语，对我们一生都有帮助。有时候我们人慢慢变大了，当初教导我们的父亲、我们的老师都一个一个离开我们了，我们自己也就年岁越来越大，其实心里面还是很盼望说有人来教导我，因为还是有很多人身上的事情不是很清楚的，希望有人跟我说话，告诉我该怎么做。我在做牧师的这些年里面就看了很多，也听了很多，看到有些人很聪明，但是有时候还是会做傻事，有时候他丢掉那些，丢掉的是很大的，可是得到的是很小的。有一个人，他很喜欢收集石头，他出去游山玩水，每次到山上或海边，看到一些他喜欢的石头就带回家里去，然后再加上一些装饰，然后他在家里面就摆出来，陈列出来。他邀我到他家去，然后一样一样的向我介绍他摆的那些石头，真的是做得很好，你也可以看得出说他实在很心爱他所收集的这些石头。可是他却跟他唯一的女儿赌气，气到了一个地步，他女儿结婚的时候他也不去参加他的婚礼，到最后断绝父女关系。那你说一个人很聪明的人，他把石头往家里面拿，把女儿往外面赶，你说他做的是聪明事还是傻事？那同样的事情，有时候我们很聪明的人，我们还是会做傻事。我们也许有时候忍不住有人会去投机取巧，结果发了大财，他得到很多的钱，可是他却失掉一样东西，就是在他心里面失去对自己的尊重。他原来觉得自己还是不错的人，可是他钱越来越多的时候，越投机取巧的时候，他开始心里面失去对自己的尊重，觉得啊，我不是一个这么好的人。或者有些人他很会利用别人，他想要得到这个就利用这个人，想要得到那个利用那个人，那最后也许他得到不少东西，可是他跟人间的人际关系慢慢一个一个都断了。说到底什么是最有智慧的人，什么是没有智慧的人？那弟兄姐妹，我们都需要得到帮助，这个帮助神会给你。诗篇119篇130节说，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使愚人通达。这里的你指的是神，神的话语需要被解开才会发出亮光。解开就是说神的话语经过了解释，那人的心灵被人的心灵所了解跟接受，经过外面的解释跟说明，还有里面的了解跟接受，那经过了这一道吸收神话语的过程之后，那很多事情我们就想通了，也就是圣经所说的就通达了。那这里讲的愚人啊，不是说那个智商很低的人，因为就算是智商很高的人 IQ 很高的人照样会做傻事啊。圣经里面，旧约圣经特别是在诗篇跟箴言讲的愚人，不是说很笨的人，而是说像小孩子那样的人。小孩子可以很聪明，很聪明小孩子，可是他还是不懂事，因为小孩子就有小孩子的不懂事。那英文的 NIV 圣经就把这里的愚人就翻译为 the simple， 是说那些简单的人，很稚气的哈，有小孩子那种童年的稚气的那种人。那我就把他说成是不懂事的人。神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使不懂事的人就通达了。从神的眼光来看，其实我们都像是小孩子，不管我们多大年纪，神看我们就像是小孩子。我们 像小孩子我们就有不懂事的时候，可是神很愿意来教导我们。如果他的话语在你心灵里面一旦解开来之后，就让我们在很多事情上得到智慧，我们就通达了。那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读圣经对我们的好处。请大家再一次打开你的圣经，看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，我们集中在第十六节、十七节这两节。我希望经过今天之后，你可以把这两节圣经背下来哈。不，我们现在一起再来读一遍哈，第十六节，一起来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好，我们一起再一次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一次感谢你，你爱我们，也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。主啊，我们现在看这节圣经的时候，求你的圣灵向我们说话，求你的言语解开来，让我们心里面得到你的亮光，使我们能够通达。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这节圣经告诉我们三样事情，我就用三个英文字都是 F 开头的。首先他告诉我们圣经是从哪里来的，圣经的形成的 formation， 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告诉我们圣经是怎么来的，圣经是怎么形成的。然后第二件事情，他告诉我们圣经的功效，圣经的 function， 说圣经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这是圣经的功效。最后他告诉我们圣经的果子，圣经的 fruit，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我们就根据神的话语来看这三样事情。首先我们看到圣经是怎么来的，圣经是怎么形成的。这里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我跟大家讲一下，就这个字，这个神所默示的这个字，它原文就是神所吹气的，神吹气的，也就是说圣经是出自于神的口中，从神的口中出来的。所以我们知道圣经虽然从人来看有大概40位不同的作者，从旧约一直到新约，但是它的来源是神，是出自于神。所以有信心的人，他们相信神，也相信圣经是神的启示。我看到一个人的故事这个人很多人听过，他是100多年前的一位宣教士，中文名字叫大卫·李文斯顿，David Livingston。 他是一个苏格兰人，一个医生，到欧洲大陆去宣教。他在1840年的时候去宣教。那所以现在每次我们讲到说那个医药宣教的时候，大概都会提到这一个人。他是最早的时候就放弃了一切，从英国到非洲大陆去宣教。他宣教的时候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，他为了要到非洲内陆去，他徒步旅行，他从非洲的西岸走到东岸，在那个时候都没有什么车子的时候，走了4000多英里，从这头走到那头，要向内陆的非洲人去传福音。那他们说他开始的时候，他就带了他的书去，带了73本书，装了4箱，然后请人帮他背的。可是因为越走的时候就越重，他走了差不多300英里的时候，就实在重得不得了，就开始要减轻重量，就丢那个书就丢掉了，就开始一路走一路丢，慢慢减轻，慢慢减轻，到了最后只剩下一本书，只剩下哪一本？他就只留下一本圣经。他是一个读书人，是一个有学问的人，但他也是一个爱主的人。他知道你要减轻重量一路丢的话，最后唯一还需要的就是神的话语，就是圣经。他相信圣经是神的话，是神的启示，是神吹气在上面的。那我们怎么知道圣经就是神的话语呢？大致上你从两个地方来看。第一个就是圣经内部的宣告，说圣经自己有没有说它是神的话语。那另外一个就是时间的考验，从有圣经到现在，就说它成型，旧约跟新约 两样都有的时候，到现在已经是两千年的时间，两千年不算短的时间，它有没有经过的过时间的考验，有没有人去更改它的内容。那我们看一下圣经里面自我的宣告啊，这边我们看说啊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，圣经自己说自己是神所默示的。那我们再看一看旧约啊跟新约，因为在新约圣经上说神所默示的话啊，我们有圣经知识的人说啊，他讲的是旧约圣经，因为那个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完全成书，所以当保罗这边写圣经都是神所默示，他讲的是旧约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。那我们先看一下在旧约圣经里面怎么讲。弟兄姐妹，你手上有圣经的话，请你跟我一起翻一下啊。我们先翻到出埃及记第24章。那今天我们会多翻几处的圣经哈。出埃及记第24章，圣经的第二本书，出埃及记啊，翻到第24章啊。第三节跟第四节的上半段啊，24章第三节，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于百姓听，众百姓齐声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行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。这里讲到摩西把神的话语都写上。再看以赛亚书第1章，翻到大先知书的第一本，以赛亚书第一章，以赛亚书第一章哈，第一章一节跟二节哈，一到两节，以赛亚书第一章，我们就只读第一节哈。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这样说，当乌西亚、约坦、亚哈斯、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，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，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。所以他一开始就说他得到了默示，不是他自己写的，是神所默示他的，然后他把整个的得到的启示来写下来。我们再看何西阿书第一章第一节啊，就小先知书的第一本的第一章第一节，我现在是抽样跟大家来看一下圣经里面的自我宣告。何西阿书第一章第一节，何西阿书第一章第一节，当乌西亚、约坦、亚哈斯、西西家做犹大王、约阿施的儿子、耶罗波王做以色列王的时候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。这种例子在圣经里面到处都是，到处圣经自我宣告说因为神的话语临到他，所以他写下来。但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是怎么说的呢？我们来看几个新约圣经的例子。大家翻到加拉太书第一章的第11节12节，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一章11节跟12节，加拉太书第一章11、12两节，找着了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弟兄们，我告诉你们，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，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，也不是人教导我的，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。所以新约圣经它也自我宣告它是从神那边，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。再看一节圣经，在彼得后书第1章20到21节，我们翻到新约圣经的后面，到彼得后书第一章第20节到21节。好，彼得后书第一章第20节，翻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第一要紧的，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，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，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。圣经讲到预言的话，就讲的是神的话语，不光只是说你预测将来要发生什么事，就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出自于神的话语，然后他们都是人被圣灵感动所说出来的。 我们再看一节圣经，在启示录第一章一到二节。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启示录第一章一到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，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，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，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，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。所以不管是在旧约圣经或者新约圣经，到处都有圣经自己宣布说它是神的话语。那一般人我们自己写书的时候，我们不敢说我写的这本书是神的话。那如果你这边说啊，这本是神的话的时候，人家就会来考验你，试验你。所以过去在2000年来，圣经经过了无数无数的考验，但是圣经经过了时间的考验，所以圣经到现在没有改过一个字。好比说你高中的时候读的那个化学的课本，我不晓得你什么时候念高中哈。如果说你高中的时候读的那个化学课本，那到了今天你说我要重新复习一下化学，我还是去读回我当初那一本，有用没有用？都不晓得中间经过了几版了，他们又有新的发现，又有最新的科学的证据，所以要看的话你要看最新版的。只有圣经不是说几十几十年几千年，但是它一直没有变，神的话语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，使徒行传17章26节说，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。那你看那个我们的圣经里面有个小字说呢，一本或作血脉，他从一个血脉里面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地上。那以前的人不晓得这件事情啊，当使徒行传的作者那个路加他写这句话的时候他是记载保罗的话，他没有什么科学的知识，但是他只是得到神的启示，说神是从一本一个血脉，有的圣经古老的圣经翻译成 one blood 造出万族的人。但是到了今天我们有这个证据，我们知道原来全世界的人，不管你是黄人是白人是黑人，不管是外面是什么样子，但是那个血液可以互换的。你要生病了去输血的时候，你那个血可以是黑人的血，是白人的血，是亚洲人的血，全世界的人的血可以换的。但是你不可以去换一个猴子的血，那就不一样。但是以前的人看我们外表不一样，说啊，我们里面流的血大概是不一样的，但现在知道说啊，那个血是一样的。但是圣经的人他们怎么会知道说2000多年前他哪里知道说大家都是从同样的那里建造出来，那除非是神启示他。圣经通过时间的考验。那有件事情有些人会问哈，就是我们圣经的正典是怎么形成的。我只能很快的跟大家提一下，因为这本身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哈。我们的圣经哈，特别是我们的新约圣经，它是怎么形成的，大致上它符合了四个条件啊。第一个，它有圣灵的内证啊，就当基督徒读这个圣经的时候，他可以感受到这是神的话语，有圣灵亲自做见证，说这不是人写的，这是神写的。第二个，它是有使徒的权柄啊，这使徒的权柄就说这个圣经，要不然就是神的使徒，耶稣基督的使徒所写的，要不然就是出自于使徒的教导的。我跟大家翻一下哈，翻到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。今天我们内容比较多一点，如果你要听这堂道的话，你必须要用心听，而且你要翻圣经哈。那如果你愿意看的话，你可以看到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哈，第41节哈，使徒行传第二章41到42节啊，讲到说第一次使徒去讲道，然后有大概有3000个人信主受浸啊。41节啊，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浸，那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啊，他们就做一件事情，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，拨饼祷告。第一件事情就恒心遵守 使徒的教训。你说使徒凭什么教导他们？那些使徒圣经说都是没有学问的小民，打鱼的，收税的，没什么学问的，但是他们去教导他们，几千个人他们也去教导他们。你说他们从来没有学过，他有什么本事去教导别人呢？而且是要别人去遵守他们所教导的。哦，原来使徒不是凭自己的意思去教导。如果一个打鱼的卖菜的，你叫他去站在那边天天教导别人，他说完一天之后就没话说了。但是他们可以教导第一个教会，几千个人不停地教导下去，他们怎么教导？因为他们有神的话语。说使徒所吩咐他们的是来自于主耶稣基督的。这是在马太福音最后一章的最后一句话，耶稣基督这样子说，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是因为耶稣基督所吩咐他们的，他们就去教训别人遵守。所以使徒所讲的不是出自于他自己的，是神告诉他的，主告诉他，他就去教训他们遵守。所以当时的人就听从了使徒的教训。使徒的权柄不是他自己有权柄，是出自于神那边的权柄。所以当时说怎么知道一本书是人写的还是来自于神的，他们就验证说这里面有没有使徒的权柄，有没有被普遍的接受，是不是普天下的教会都接受。因为当时传福音是自由传播的，从来没有经过一个组织或者一个什么帝国一个大公司在那里推动。当初信主的都是无知识的小民，都是给人家做奴隶的，给人家做最普通工作的。然后他们传播的时候就是很普通的自由的，有时候传到这里，有时候传到那里。结果慢慢的发现在非洲有的教会出来了，在亚洲，在中东有的教会，到了欧洲，甚至到了罗马城也有了教会，到处都有一个教会一个教会。是谁规定他们组织教会的？他们自己信主之后就形成了教会，他们自己去信主，自己有了教会。但是他们读经的时候，他们怎么知道哪一本书是从神来的，哪一本书是人写的呢？所以凡是出于神所写的，他的儿女就会认得出来。所以被各地的教会就普遍的接受的那些，那就是真的神的话语，是很自然的。在300年的过程当中，有的被接受了，有的被淘汰了。最近闹的这些犹大伪经什么的，就是当初很多这种伪经自然的就被淘汰，没有人开个会，没有人去这边决定，但是很自然的有些被接受，有些被淘汰。那些被普遍的普世教会所接受的，那些就是正典的一个要求之一。另外就是他属灵的效果，当一个人去信从照着这个经上的话去做的结果，有没有使他的生命，他的灵命变得更丰盛，有没有使他的生活变得更好，有没有增进他跟神之间的关系。经过这些条件，这些标准之后，慢慢的形成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圣经。当然这些条件当初也不是有人跟他规定出来，是我们后来的人根据教会的历史慢慢做出一个归纳来说，当初怎么会接受这些。但是归根究底，我们知道说是出自于圣灵的感动，圣灵保守这个过程，然后神的儿女里面的灵来印证，他们知道说这是神的话语，在一个自然的过程当中就形成了这些经典。那这是我们正典的形成。还有一些细节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以后再开专题跟弟兄姐妹来分享。那现在我们要进入到说圣经的功用是什么。那提摩太后书这里说得好，他说圣经的功用，说圣经都是与人有益的，与教训、督责、教导人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。这四样事情就是圣经的功用。一个正的，一个反的，一个反的，一个正的，正反反正啊。他讲了四样事情。第一个教训，这是正面的教导；第二个督责，这是反面的督责；第三个使人归正，你做错了归正，这是反面的；然后第四个教导人学义，这是正面的教导。正反反正，前两个是思想方面的，后两个是行为方面的。我们先来看一看教训。那教训的意思很简单，就是教导，就是一个老师在教学生一样，就是圣经来教导我们 怎么来认识神，告诉我们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。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十诫了，十诫告诉我们说你所信的是独一的神，又告诉我们说不要为自己雕刻偶像，告诉我们不要妄称神的名，要守安息日，要孝敬父母，不要杀人，不要奸淫，不要做假见证，不要去贪恋别人的东西。那告诉我们这位神是一位圣洁的神，是一位注重我们生活道德的神，是帮助我们更像他的神。新约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主，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。那我们挑了几节圣经，都是出自于就是我们的圣经里面在出埃及记，他讲到神神就自我宣告，他在摩西面前就这样说，耶和华在他就是摩西面前宣告说，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但是又讲到说不可敬拜别神，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，名为祭邪者。我在牧师的时候，好几次有人问我，特别是我们中国人，因为我们很多我们中国人，不管你是从台湾来，从大陆来，南洋各地，只要是中国人，大部分我们认识的人里面，亲戚也好，朋友也好，反正认识的人里面，我们那个拜偶像的那个风气蛮盛的，所以都会认识到一些拜偶像的人。那有些人做了基督徒之后，就会问我说，牧师可不可以家里留一个什么像啊，弥勒佛像或者什么像，或者是车子里挂一个什么东西，或者是有些人比较新派一点说，那我们听说对，水晶，你挂个水晶挂个水晶可以吧，吸取什么东西这样子也可以怎么样，说可不可以，就这些东西可不可以做算命抽签。那我就跟他们看说，当初以色列人要进迦南之前，神就告诉他说，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，名为祭邪者，你到了那个地方去，如果看到什么偶像柱像，要把他们打掉，把他们拆掉，把他们烧掉，你只能敬拜一个神。所以我们信神之后不要再留下那些东西。说我们怎么知道这些，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信的神他是天地的主宰，你怎么能够用其他的东西来比他呢？所以我们就要信，不信就算了，但是你要信的话，信的单纯，信的圣洁，就是信一位主。那圣经告诉我们，教导我们怎么样来信神。那我们怎么知道耶稣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主呢？也是圣经里面自己说的。我们过去一直在看约翰福音，看到说耶稣他说我是什么，我是什么。我提出两节约翰福音里面的话，耶稣他说我与父原为一他就说他跟天父是一体的，我与父原为一。这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十节。然后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这也是耶稣所说的。你怎么样可以认识耶稣呢？那根据圣经耶稣自己所说的话，我们可以认识他。那如果你常常读圣经的话，你对神的认识会越来越增加。有一个人，他名字叫做 James Gray 这个人大概是一百多年前二十世纪初期的人，在芝加哥有一个很出名的叫穆迪圣经学院这个 Moody Bible Institute。 那这个 James Gray 他是做过那个穆迪圣经学院的院长，他就讲了一个他自己年轻时候的故事。他说我年轻的时候也在教会里面教圣经，有一天就是跟一个朋友讲话，那个朋友他说我跟我那个朋友讲话的时候，那个朋友说显露出来那种平安，那种稳妥的那种感觉，让我非常的羡慕。我忍不住就问他说，为什么你会这样子？为什么你有这个我没有？为什么会这样子？然后那个朋友就说，你真的要知道吗？他说对，请你告诉我，我很渴慕，我很想知道。他就说我这些都是因为读了以弗所书引起的。他就很奇怪说，我也读过以弗所书我怎么不像你这样子？ 然后那个朋友就说，是这样子的，说有一次我就是有一个假期，那我就到那个休假的地方去，我就躺在草地上，我就带了一本以弗所书，我就在那里读读读读读，就读得很入神，就读完了第一章，读到第六章，读完了一遍。读完一遍之后，我心里面有很大的冲动，我又把它从头到尾又读了一遍。我就一直躺在那边，我一口气我读了15遍。然后等我站起来离开那地方要进屋子里的时候，说那我已经得着了以弗所书，他说或者讲得更正确一点，以弗所书已经得着了我。我就好像被提升起来到天堂上去跟主耶稣基督坐在一起一样。他就把这个经历就讲给 James Gray 说， James Gray 他听了之后，他内心非常的渴慕，他说我一定要下苦功夫来读神的话语。他以后就去勤读圣经，他是美国本地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圣经学者，他后来做了很多的事情，做了牧笛神学院的院长，因为他把圣经读到里面去了，他明白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教导我们说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。那督责，那督责它原文的意思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曝露，说一个东西本来藏起来的，把它曝露出来了，好像我们里面的心思跟意念，你读圣经的时候就被曝露出来，或者有些东西原来是有个锅子在那边盖子盖起来的，你打开来，哦，原来里面是这样子。那个督责的意思就是曝露出来。希伯来书里面有一句话哈，把这个曝露这个意思呢讲得非常的清楚，在希伯来书4:12这样说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剖开，连心中的思想和意念哈都可以辨明。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自己里面是怎么一个情况。啊，我很喜欢读传记哈，我读了不晓得多少本传记哈，特别是基督徒的传记，有些是中国人的，有些是外国人的。我特别喜欢就是王明道写的这本《50年来》哈，他讲他自己，他写的自传呢，中间有一段呢，他就讲他年轻的时候，10几20岁的时候，那个时候。他没有事做，他就神把他外面的路全部都断了，他就窝在家里面没事做，然后他就想就写出他当时的一些心理的状况。我来读一下，摘掉眼镜哈，这样说哈，这王明道写的自传哈，他说做这些家中的琐事日子一久，心里便不免烦躁起来，我怪罪神为什么这样待我，我似乎对神说哈，从前我定制做政治家的时候，你却一定要招我去传道，如今我接受你的呼召，愿意去传道，你又使我整日做这些劳苦卑微的琐事，你为什么这样苦待我，难为我，我向神讲理，我不明白神为什么这样待我，有时我苦痛的不愿意活下去，有时我一面操作一面生气，甚至把东西摔在地上。有一天我读出埃及记，看到摩西被神带领到米甸旷野牧羊40年的事迹，我忽然明白过来，知道人生中许多最宝贵的功课是从苦难卑微的事工里面学出来的。明白这个真理以后，我便死心塌地的殷勤忠心的去做这一切家中的琐事，扫地、擦桌子、烧饭、刷碗、洗衣服、补袜子，我都尽心竭力的去做，而且要做的尽善尽美。我那时明白做这些琐事与传神的道是同样的重要，也有同样的价值，又知道如果这些琐事做不好，将来传道的工作也一定做不好。到了最后，我竟学习到一个地步，认为如果神要使我一生做这种卑微的琐事，我也从心里面说阿们。他本来心里很不平衡，但是他因为读圣经的时候读到出埃及记，他啊，原来神借的一些苦难让我们学习人生中最重要的功课。那因为这是督责的功课， 因为我们心里面原来不平衡，在向神发脾气，在生气。那就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意被暴露出来，然后神的话语就进来，说啊，原来是这样子的。然后我们就忽然明白一些人生当中很重要的道理。那王明道的这个例子是一个督责的一个例子。另外就是要使人归正，前面两个比较是我们的思想心思意念方面的，但后面那两个是比较是行为方面的。有人讲一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好，他说要不是啊，圣经使你离开罪，就是罪使你离开圣经；要不是就是你读圣经然后使你不犯罪，远离罪，尽可能远离罪；要不然呢，就是说你因为喜欢在罪里面，你就不想看神的话，就远离圣经，不是这样就是那样子。我们这边西边，我们这边靠近 Santa Monica， 这个 Monica 是基督教历史上有一个蛮出名的女人，她的名字就叫做 Monica。 那这个人就是奥古斯丁的妈妈。奥古斯丁的妈妈是一个很爱主的一个女子，一个姐妹。可是她的儿子呢是非常非常是个大天才，聪明的不得了，但是生活放荡的不得了。她那个时候住在北非那边，她生活非常非常的糜烂，非常非常的放荡。那她妈妈为她祷告多少年她都是不肯信主。后来他妈叫他换环境，他到了意大利的米兰去听人家讲道，听的心里不知道多感动，但是就是舍不得最终之乐，因为里面还是很喜欢，说如果我一旦做基督徒的时候这些事情就不能做了，我舍不得，所以挣扎了很久。他一方面又被神的道所吸引，说我很想要信主，我知道这都是真的，但是我就是舍不得这些罪里面的这种快乐。那一直到有一次他在一个朋友家里面后院里面，那个时候他是属灵的挣扎，就是在那边痛苦得不得了的时候，那当时的小孩子玩一种游戏哈，就是那个话就说起来，那孩子在玩游戏的时候就会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哈，他们那是一种游戏。那隔壁的那孩子在玩那个游戏，那声音就传过墙的在一边来，他就听到人家孩子在那边玩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，他就突然就从好像醒过来，这么一看，看到他的朋友的院子里面有个亭子，亭子里面就刚好有个打开来的圣经，那个时候还是一卷一卷的，他就觉得神在对他说话，一下子冲过去就看，看了刚好打开那地方就是罗马书第十三章，说不可好色邪荡，不可醉酒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。就在那个时候他就跪下了接受主，他说主啊感谢你，我不需要再看下去了，我从此之后就离开那个罪归向主。那奥古斯丁是我们读教会历史的，奥古斯丁是除了使徒保罗之后最伟大的一位神学家，那很多我们的信仰都是经过奥古斯丁的整理，那神就这样子改变了他，使人归正。这归正他原文的那个字啊，是说一个树，你种一个树它长不直，你就在旁边搞一个很直的棍子，然后把那个树绑在那边，就让它慢慢慢慢的长直了。那个归正的意思是这样子。那那个字现在又被用来什么呢？你知道那个牙齿矫正啊，那个 orthodontist， 那个 ortho 那个字就是这个字的原文，就是正的意思。如果我们牙齿需要矫正的时候，他就给你戴个套子什么的，然后慢慢慢慢让它矫正，就是歪的让它变正起来，使人归正，是讲到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行为啊。圣经有一个好处，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会使人归正。那另外最后一样啊，第四样事情就是说教导人学义，教导人学义就告诉我们做应当做的事情。就我们从小长大，我们去读书哈，一开始小的时候还从父母那边学一点做人做事的道理，那有时候小学的时候老师还会教一点，但是以后慢慢就是学术方面的，不太会有人再给你讲做人做事的道理。 等你到了大学的程度、研究所的程度，来到美国，更是没有人会跟你讲这些事情。那可是我们生活上最重要的，一处理不好会出问题的，就是做人做事的，反而不是说你专业的。你专业的一旦会了，坐上那一行，开始上班之后，就越来越轻松。但是那个做人做事却是我们人生最大的功课。教导人学艺，神告诉我们怎么样做是对的，怎么样是错的。我跟大家看，来看几个例子，圣经的律法书里面的几个例子，利未记，我们翻到利未记来看一看，很有趣的。利未记第十九章，圣经利未记第十九章，第九节到第十节啊。圣经利未记第十九章第九节到第十节，好，一起来读。来，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，不可割尽田角，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，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，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，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这个规定好不好？你割的时候不要割得那么干净，摘的时候不要摘得那么干净，为什么呢？留给别人，要顾虑到别人，要替别人着想。不可割尽田角，第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第十四节。来，不可咒骂聋子，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，只要敬畏你的神，我是耶和华，好不好？你会不会咒骂聋子？反正他听不见嘛。看了一个瞎子，会不会有人故意说，反正他看不见，我可以害他，他也不知道。但是神的律法却保护这些人，说他听不到，他看不见，但是你对他要有爱心，你不要因为他看不到你就骂他，因为他听不到，他听不到你就骂他，看不到你就把石头放在他面前让他跌倒。第十七到十八节，一起来。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，总要指责你的邻舍，免得他担罪。不可报仇，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，却要爱人如己。我是耶和华。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要爱人如己，心里面不要恨人，他有错的时候指出来，不要去埋怨，不要去报仇，要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。第三十节，一起来。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，敬我的圣所，我是耶和华。告诉我们有一天，七天里面有一天分别出来要献给神。那读了这四处的经文，你们发现有个共同的地方，就是那最后一句是什么？因为他是这样子的神，所以他告诉我们怎么样学艺，怎么样做该做的事情。再往前翻到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，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第十八到十九节，十八十九节一起来读。人若彼此相争，这个用石头或是拳头打那个，尚且不至于死，不过躺卧在床，若再能起来扶杖而行，那打他的可算无罪，但要将他耽误的功夫用钱赔补，并要将他全然医好。我们现在的法律就是跟这个一样，如果那个人因为你的缘故被打伤了或怎么样，你要赔他的医药费，还要赔他的工作损失。神很公道。我们看看第二十，翻到后面二十三章，第四到第五节，一起来。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，总要牵回来交给他。若看见恨你人的驴在我众驼之下，不可走开，务要和驴主一同抬开众驼。这做得到做不到？Do our best。 要感谢主，他给我们都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做才是对的。说这个人是我的仇敌，
就是对我很不好的人，那又不是我害他的，刚好他的这个牛啊驴啊走迷了路，我装作没看见就算了。神说不是这样子，你看到了，你还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的仇敌，说我找到你的牛了，找到你的驴了。你说看到他的牛跟驴压得很重，说在那边啊，说算了，这又不是我害他的，这个人对我这么不好，那神说你看到之后要帮他把他一起扶起来，要帮他。这是神教导我们怎么样做才是一个人该这样子生活，该这样子做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告诉我们与教导、与督责、与使人归正、与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，就帮助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好处，这样子的益处。我看到有几句话，我把它写下来，我觉得写得很好，所以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哈。好，下面哈，这几句话是这样说的：说圣经的教义都是圣洁的，它的原则是有效的，它的历史是真实的，阅读它会使你得到智慧，相信它使你得平安，实行它使你成圣洁，它具有引导你的灯光，滋养你的食物，安慰你的话语。耶稣基督是他的主题，我们的福利，人的好处，人的福利是他的用意，神的荣耀是他的目的。你应当慢慢的读，经常的读，以祷告的心来读。最后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？第十七节，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七节说，在为了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，就是叫我们得到好的装备，可以做神眼中看为对的事情。那个善事范围很广，是说神看为美善的事情。我们读了这些圣经，为的就是生活改变，说你怎么样生活，你怎么样对神，怎么样对人，会不会使我们更有爱心，心里面是不是会变得很诚实，做人是不是正直，看重什么，看重金钱，看重名利，还是看重人，会不会因为想要得到什么我们去利用别人，还是你会看重人的价值，甚至肯为别人来牺牲自己的时间跟金钱。有时候只是很小的事情，我的那个小儿子他出去读大学，离开家读大学就参加当地的教会啊。我去过他们那个教会，参加过两次崇拜，那个教会都是年轻人，全部都是大学生啊，大概都是跟他一样的在美国生的这些中国人啊、韩国人啊，说英文的，他们那个教会呢很注重很严的啊，你要成为他们教会的会员要先上三个月的课啊，他去参加短宣要参加集训哈，训练三个月啊。有一次他们就是回到南加州，然后他请他的朋友们来我们家玩吃饭干嘛的，然后就是他们年轻人嘛，年轻人吃吃喝喝在那边嘻嘻哈哈在那边玩哈，等到晚上他们都走了之后，这边从楼上下来一看就觉得很稀奇，因为我们的那个家被收拾得干干净净的，他们吃完的那些盘子啊碗啊都洗干净了，那些地啊扫干净了，桌子啊擦干净了。我们孩子长大过程，我们家里来过很多年轻人，那从来没有这样子过的。这年轻人就是他们很高兴来，又吃又喝又玩，完了就走了哈。那我们没想到小孩子嘛就是这样子，那大人看他们走了之后就开始就帮他们收干净。但我第一次看到说年轻人都是大学生，而且大部分是男的不是女的，他们还会洗盘子洗碗，还会扫地，把那个弄得那么干净。我就感谢主说啊，他们虽然不要看是小事，他们结出果子来，就他们读了这些圣经，在教会圣经受这些教导，但他们不一样了。我这边说，哎，他们的牧师教得好，不一样哈，使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哈。那弟兄姐妹，我跟大家讲的这些事情，是说读圣经是有益处的。怎么读圣经呢？我最后还有几个故事还没讲完。 我再读一段，还是这本五十年来王明道他还没有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他有好几年都在家里面读圣经。那中间有大概两个月的时间，他特别到一个地方叫做大有庄啊，在那边他说，我到大有庄的日子已经将近春分，正是草木萌芽春暖花开的日子。我每日清早起来便拿一本圣经走到卧虎石山上，跪在巨石啊，一个大石头旁边祷告，以后就坐在巨石上读圣经，日间就走到河边坐在石头上读圣经，读得疲倦了就欣赏河里面游泳的小鱼啊。日落的时候就坐在河边眺望远山的晚景，有时候走到附近的营地内哈、坟地哈、去读经默想，天气好的时候就上到较高的红山顶上去唱诗祈祷，有时候遇见乡下人就跟他们讲福音。我那时候读经的方法有两种，一个方法是把一卷书从头到尾细读一遍，另一个方法是查考一些重要的题目。从三月十六日到大有庄，到六月二十一日返程呢，等等，他就说，在那六十二天当中，好像进入一个短期的圣经学校，在真理上总算有了相当的敬意啊。他当然不只是这一段时间读圣经哈、但是你可以看到说他花很多的时间在神的话语上，然后神的话语就帮助他。我很喜欢一个一个比喻，是马丁路德哈，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，他讲了一个读圣经的比喻。他说我怎么读圣经呢？他说我读圣经就好像我们采苹果一样。他说那个去采苹果的时候，那个苹果树，我没有采过苹果，我不知道，不过马丁路德他说，然后他们采苹果树，他采苹果的时候，第一个就是先去摇那棵树，说那个上面成熟的果子就会掉下来，所以他先去摇那个树，然后摇完那个树的，他就在一根大枝子哈，一根的这种大枝子哈，他再去摇，再去摘，大枝子摘完之后，他去摘那个小枝子上面的苹果。他说读圣经也是这样子，一开始的时候你先读整本圣经，你去得那个已经成熟的果子。一本圣经从头到尾你读下来，已经看得明白了，得到那是成熟的果子，就可以得到它。然后那些大枝子就是一本书一本书，圣经有六十六本书，他开始一本书一本书的去读，最后再开始一章一章的，一节一节的去研究。那他这样子读圣经，神也使用他完成了宗教改革。那这些神的仆人，他们都是读圣经的人。那我们一般的弟兄姐妹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做神的儿女，读圣经对你有好处，对你的人生有很大的好处，但是就是你要拨出时间来读。有时候常常有人说好忙啊，没时间读圣经。那我常常就想三个地方一定可以拨出时间来哈，一个是看电视的时间，看电视也好，看报纸也好，看小说也好，这方面的时间；一个是你跟朋友聊天讲电话的时间，现在大家都有手机哈，讲电话很多；还有一个现代的人哈，年轻人，你到那个上网去，在那边东逛西逛，网上漫游的时间，你把从这三个地方里面一天抽出半个钟头来，不太困难。那你如果用在半个钟头来读圣经的话，日子久了之后会有很大的收获。那弟兄姐妹，圣经是神的话语，你读圣经对你自己有好处，对教会有好处，对神的国度也有好处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一次感谢你，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。天父，你的圣经是为了叫我们得益处。我们也看到很多专心读圣经的弟兄姐妹，他们的生活得到很多的祝福，得到很多的帮助。天父，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非常需要神的话语。主啊，我们这时候在你面前来立志读神的话语，求主你的圣灵感动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愿意在这一件事情上立下志来， 让我们愿意来好好的读神的话语，让神的话语可以充满我们的心，充满我们的灵。那弟兄姐妹，我这时候奉主的名来呼召大家，我们中间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了，也愿意跟神说，主啊，我愿意在今年，在2006年剩下的这几个月当中，我要好好的读圣经，读你的话语。我愿意在神面前来立个志，在一个敬拜神的场合来向神立志，说我愿意今年好好的读神的话语。你如果愿意的话，你就向神表明这个心愿，你不是向我表明，而是你向神表明啊。如果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，你愿意在今年这段时间好好的读圣经的，你要向神表明心愿的，就请你举起手来。你如果愿意好好读，感谢主，我们有好多的弟兄姐妹都举手，感谢主。你举手的话是向神举手，你向神表明心愿的话，神就会帮助你，神的圣灵会在你心里面帮助你，会帮你除去这些困难，会让你心里面有智慧。你向神举手，神看到，我们就求神给你足够的毅力，我们来完成今年读经的计划。天父，我们再一次感谢你，你的话语是何等宝贝，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在你面前举起他们的手来，是他们从内心向你立志读圣经。求主你祝福他们每一位，让他们今年读圣经的时候，主你保护他们，也引导他们，让他们读圣经都得到大大的益处。我们这样子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最后还有一点事情要跟大家报告一下，就在你们的夹单里面，因为我想要开一个主日学班，就是新约读经班，就在你们主日，在你们那个夹单里面，我写了一个大概简介吧。如果你的时间许可，那你想要说今年把新约再读一遍的，不管已经读了第几遍了，你说也许说你是第一次想读，但也许你说我已经读了10遍了，可是你愿意再读一遍，都很欢迎你。就是主日学的时间啊，我们这门课很简单，就是读圣经啊，那个进度是每天读3章，一个礼拜读5天，但是我们每个礼拜天早上的时候会聚会一次，聚会的时候啊，就你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填一个报名表，这礼拜或下个礼拜交给我，那下个礼拜我跟大家再解释一下那个我们聚会的时候做什么，但基本上就是读圣经啊，读新约圣经。好，谢谢大家。